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，唯有你配得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尊崇和赞美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人事物万物来敬拜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到我们中间，在我们中间做主为王。你是全能永生的主，我们将我们的全身心灵都献给你。我们要以圣洁的生命来到你的台前，来到你的跟前。我们以圣洁的生命来敬拜你、崇拜你，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，你的圣神来到我们中间，带领我们的身心灵，让我们的全人归向你，让我们都能够在你前匍匐敬拜，因为唯有你配得，唯有你配得，在各族各方、万国和万邦，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羔羊，主耶稣，你是唯一配得，你唯一配得。求你带领你卑贱的仆人，今天在你前所开口说的话，都蒙你悦纳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中国有一句话叫做"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"，今天就是这个兵被用的时候。感谢赞美主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次的讲习会的主题，就是要用薄暮造一只方舟。那主题就是，就是圣经是围绕在创世纪，第六章啊。那，今天之前就很多人就用了创世纪11章、12章，我就说，哎呀，那我要用的章节。那苏老师在第一天也用了腓立比书第4章，说，哎呀，那是我要用的章节。可是我相信主在每一个人口中所放下的话是不一样的，出来味道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听听，哎，我的味道。好，那今天的就是在我们过程中间，我们都一直在讲说准备，对，在当尤其是主召教我们的时候，召教了我们，我们需要做准备。如果没有准备好，没有准备好，主召教的这个要达到的目标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完成，所以要怎么样准备啊？我们说亚伯郎是我们的信德之父，是我们的父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亚伯郎的子孙，我们是亚当的子孙，我们是他的要几代、千代、千代的子孙呢？我们是蒙受祝福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我觉得亚伯郎被召，我在圣经里面我能够找得很清楚的啊，不，不太清楚的有清楚的有5个地方。我们看第一个地方在创世纪十一章，创世纪十一章最后啊，就是31节，特拉黑带了自己的儿子亚巴郎和孙子，即哈郎的儿子罗特，并儿媳，即亚巴郎的妻子撒拉伊，一同由加舍丁的乌尔出发，往克纳罕地去。他们到了哈兰，就在那里住下了。好，我想这个是上主第一次召教亚巴郎，这里没写，对不对？可是等我们再看，有写哈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不知道亚巴郎是在异梦中，或者在神事中，或者是上主显现给他，但是这里没有记载上主对他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怎么说是上主召教他呢？我们来看中土大事录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在第7章，就是士德望，士德望是我们新约教会第一位自闭的圣人，对不对？他在被逮捕，要被处罚，要被石头打死的之前，他说了一段很美好的话，在第2节后面，当我们的祖先亚巴郎还在美索不达米亚，还未住在哈兰以前，荣耀的天主曾显现给他。这里就很清楚讲到了，在那个时候，亚巴郎的第一次被召教。那为什么说是特拉黑他的父亲带着他离开呢？因为，以色列人的传统也是非常尊敬父母的，所以当父亲还在的时候，他不能到别的地方去。但是我相信，就是借着沟通啊，就说服了亚巴郎，就说服了他的父亲，然后离开了他们住的地方，然后往哈兰地方去。 那第四节说，那时他遂离开了加色丁人的地方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后，天主又叫他从那里迁移，来到你们现今所在的地方。好，那就是我们再回到创世纪。创世纪的第11章后面就说，特拉黑死于哈兰，享寿205岁。所以是父亲带着亚巴郎进到了哈兰。啊，那直到了他的父亲去世了，上主再一次的在12章第一节就说了，上主再一次对亚巴郎说：“离开你的故乡。”啊，这个时候就很清楚了，就是上主开始就是在文字的记载中间，上主说话了，他对亚巴郎说：“好，你现在离开。”那么这个招教呢，就是有行动。有，就怎么讲？有召唤。那召唤的时候呢，就说你第一个离开，是不是？离开哪里呢？离开你的家族，你的父家。这个时候，他可以离开，因为他的父亲已经死了。那之前我们再看一下这个11章的前面的27节，就是特拉黑的后裔，就是亚巴郎的父亲呢，生了亚巴郎、纳合尔和哈郎。哈郎就先死了，留下罗特。那没有提到纳赫尔，没有提到纳赫尔离开，跟着父亲一起离开。天主的计划神妙莫测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纳赫尔会留在那个地方，等待亚巴郎的儿子伊萨格来娶他的孙女，是不是？这天主的计划这么美妙哈，因为都搬开了，那以撒格要怎么去娶他同族的人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在上主的计划中间，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。好，这段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查，就是创世纪24章里面有写，就很清楚了，在美索不达米亚，在纳合尔的儿子的女儿，就是以贝加。好，娶她为妻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纳赫尔没有跟着走，是亚巴郎劝，我相信亚巴郎劝他的父亲有离开了。那么当特拉黑去世之后，上主对亚巴郎说：“离开故乡，离开你的父家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往我指定你去的地方。他上主并没有叫亚巴郎漫无目的的走，他第一个是。”离开，第二个是要到一个目的，那个目的地去。那么这个动作做了之后呢，上主的允诺是什么？第一，在第二节说，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；第二，我必祝福你；第三，使你成名；最后是成为福源。感谢主，我们都是这个福源的蒙恩者。我们都在这个信德之父的传承下面，我们继续我们对着上主的信仰，对着他的敬拜，真是他真的是福源好，那在这个是我看了比较第二次哈，就是清楚的主召叫他，在第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说为他祝福他成为一个大民族，我们看一下创世纪13章。创世13章就是当亚巴郎跟他的侄子罗特，然后他们太多产业分开之后，在14节，上主对亚巴郎说：“请你举起眼来，由你所在的地方向东南西北观看，凡你看见的地方，我都要永远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我要使你的后裔有如地上的灰尘，如果人能数清地上的灰尘。”也能数清你的后裔。好，就是上主给他的命令是纵横走遍这地，他要将这个地方赐给亚巴郎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第一个，他的上主对他的应许就是说，成为个大民族，在这里我们还看不到，可是上主的话言出必行。那这个预言，这个允诺，实行了没？实现了没有？实现了，我们都是这个地上的灰尘，我们都是他的名下的后裔。感谢赞美主。然后在第14章的 18、19节呢，我们也看到有一位撒冷王。我们叫这个撒冷王，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他是无始无终的，无父无母。他从哪里来？就圣经里就蹦出这么一个人来了。那相信他就是神派遣的一位他的重用的一个人物来向亚巴郎祝福。那么在19节的时候呢，这个撒冷王墨基色德就祝福他说："愿亚巴郎蒙受天地的主宰，至高者天主的祝福，将你的敌人交于你手中的至高的天主受赞美。"好，就是他借由上主的祝福，祝福了亚巴郎，就说在主的应允中，主的话中，他的话都会慢慢慢慢实现，只是我们可能还没看到，他终究会实现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看的第三个召教在第十五章，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，这些事以后，上主的话在神事中对亚巴郎说。亚巴郎，你不要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你得的报酬必很丰厚。亚巴郎想说，亚巴郎那个时候还没有儿子，对不对？他还没有由他的卑女的那个伊莎，叫什么？撒拉伊的卑女生孩子，哈，所以他也没有伊莎格。那这个听起来就说，上主说是他的盾牌。报酬很丰盛，那么亚巴郎就说了：“我一直没有儿子啊，心里想说，只有儿子能够继承啦，继承这个家业啦，继承这个上主应允他的这些祝福，没有儿子，怎么样呢？他以为是他的这个老仆，这个老仆，这个宗仆，其实后来也帮亚巴郎做了很大的事情，他把伊莎格就说伊莎格不能去离开他的家。”由这个老仆带着很重的礼物，就一去到遥远的地方，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方去把迪贝加娶回来。所以他以为，因为这个仆人当然很忠信，所以亚巴郎会觉得说，哦，那继承就是个仆人喽。但是上主给他的预言是说，第五节，请你仰观苍天，数点星辰。你能够数清吗？现在是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了啊！我们有时候，这个雾霾的话，一点星星看不到。在我住的地方是，常常是天气晴空万里的，那晚上呢就是看到很多星。可是你真的从那个太空那个外星球去，就是说在太空中拍到的这个影片，你就知道，哇，真的是繁星点点。你看到的真的是。这么多这么多，数得清吗？数不清的啊，人的肉眼是数不清的。所以在这里上主对亚巴郎说：“你的后裔也将这样。”第六节很重要的一句话，亚巴郎相信了上主，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。他是眼睛还没有看到，他是还没有经历到，可是他相信了。你说常说我相信啊，可是你心里不相信，那上主是不是探测人心的主？你在嘴巴里面讲的跟你心里不一样，上主也都知道。所以我们很相信，在这里亚巴郎他是非常非常诚心诚意的，他相信上主要在他身上要完成的事情，所以上主可以把他这样的一个相信，就算为他的正义。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的，当我刚开始说的，我们怎么准备？亚巴郎从离开住的地方，到了哈兰，然后再离开，到了克纳罕地。那么这个一步一步的，就是他在完成主召叫他的时候，他需要准备的。在这一刻，他的心里是完全相信这个主是带领他，带领他要给他祝福的这个主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第为我来讲的第四次的在17章。在创世纪17章的一个小插曲，就是前面一节就是16章，最后一节说，亚巴郎生伊士玛尔时，亚巴郎是86岁，然后跳到下一节，他就已经99岁了，13年没有任何记载， 13年上主静默。那这个13年是因为亚巴郎没有遵循上主的话吗？很可能吧。他在把这个前面的这些闯的祸收拾收拾，我不知道。但是确实上主在圣经里面13年没有讲话，一直到了第17章的第一节，亚巴郎99岁时，上主显现给亚巴郎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天主，你当在我面前行走，做个成全的人。我要与你立约，使你极其繁盛。”我自己看到这里的，我觉得说，前面都不已经说了吗？上主算他为正义，那为什么在这里又要说，做个成全的人？好，那么我们又知道，就是说，一个义人跟成全的人，还是有一些要需要去达到的。我们称某某人是义人，义人的祈祷啊，并蒙主的应允。那么是这个义人他的行为、他的生活一切是讨主喜悦的。可是，当我们做成全的人的时候，还有一段距离。可是，上主对我们的要求是：你们要成全，如同天父一样成全，是不是？所以，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很美好的目标，很正确的目标，我们是要去追寻的。那在这里，上主再一次跟他说，他要跟他立约，使其繁盛。这个时候，亚伯兰可能心里想说：“哦，OK 啊，现在已经有一个那个。”伊斯玛尔啦，那就伊斯玛尔来做继承人啦，那就是他会繁盛啊，这样子。但是你知道上主的心意，他不是这个人，是要由你跟撒拉生的孩子才是，就是由盟约而来的孩子，而不是由血肉来的孩子。所以已经应许了，还没看到伊萨格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伊萨格会生孩子的时候。就已经预许他要繁盛。那我们再看一下我最后一次我看到的，我们在22章，这中间上主跟亚巴郎的往来是很多了，包括那个索多玛的灭亡，然后亚巴郎对上主的这样一再的请求，再请求，最后只有罗特跟两个女儿出来了。那在22章的15节，就是这段的前面，就是上主要亚巴郎把他的儿子献给他。那么，亚巴郎，我们都读好了啊。这些是第一节，这些是以后天主试探亚巴郎说：“亚巴郎，他答我在这里。”天主说：“带你心爱的独生子伊撒格往摩利亚地方去。”好，这里很有意思啊。心爱的独生子，天主也知道他爱这个亚巴郎，爱这个伊撒格，大概有点过分了，是不是？变成了可能那几天呢，还在专顾伊撒格了，没去跟天主请个安啊什么的，对不对啊？天主不是嫉妒啊。天主要我们每所有的人都是能够是相爱相处的，可是为一个特殊他要拣选的人，他要有不同的要求。那么他知道伊萨格是他最心爱的，他最爱的。那么他说：“我要在指定的一座山上把它献为全燔祭。”如果我们平常做反省，这个时候亚巴郎就说：“哎呀，上主实在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爱伊撒格爱这么多，爱到你要我把他献给他，简直我做得太过分了，对不对？我抱歉，抱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希望在祈祷中间能改变主的心意，是不是？但是没有，亚巴郎次日清早，第二天呢？第二天他就起来准备好了驴，带了仆人和自己的儿子伊撒格，以及带了木材，就是所有都具备了。”为亚巴郎来说，所有的具备了，木材然后牺牲都有了。那他们在走的时候，第 六节，亚巴郎将为全燔祭用的木材放在儿子以撒格的肩上，自己手中拿着刀和火，两人一同前行。然后以撒格对父亲说：“阿爸，我儿，我在这里，看这里有火有柴，但是哪里有做全燔祭的羔羊呢？”亚巴郎回答说：“我儿，天主自会照亮做全燔祭的羔羊。”我讲到这里，我想到那个第一天晚上采妹做见证啊，他就说他因为家里的关系，然后就被送给人家了，还送了2次，对，那是不是很大的心灵伤害啊？肯定是有的啊。我就讲到这里，那个伊莎格会不会有心灵伤害啊？等到他发现说啊，我就是那个全燔祭品，是不是？我老爸要杀我？这不是挺伤感的，是。那我们就讲到后来我们在谈话的时候，那个许英听说有这样子一个经验啊。不过感谢赞美主啊，他也在这里。其实我也同样的经验，我生下来的时候，应该不是生下来，大概2、3岁吧，2、3岁，然后也被我妈送给我的干妈，因为我的干妈想要一个女儿，都同样的道理啊。对，有了儿子就不满足，还要女儿。那有女儿呢，还想要儿子，对不对？就是人就是这么矛盾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送过去了。我白天的时候可乐了，那个有钱人家对不对？吃喝玩乐不是很好吗？一到晚上，哭啊哭啊哭啊哭哭哭整夜，哭一两天没事了也就好了。我哭了7天，那没办法了，送回去，送回去。好，所以我现在还姓何。没有信仰啊，那我干妈信仰。那你说有没有心灵伤害？我现在回想，可能有吧。我有时候比较那个笨拙一点啊，比较迟钝一点啊，比较那个反应慢一点。我自己笑，我有时候反应太快了啊，是不是心灵伤害？可是我相信主都治愈啊，主都治愈了。我像我们看才妹，看寻英姐妹，是不是都是主钟爱的孩子？主都治愈，所以我们在主内生活没有什么心灵伤害，所以我们相信伊莎格也没有心灵伤害的。他知道他父亲是要完成父的旨意，那个天父也没让这个事情发生啊。好，就是在第10节的时候，亚巴郎正伸手举刀要宰现自己的儿子时，上主的使者从天上对他喊说：“亚巴郎，亚巴郎！”他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使者说：“不可在孩子身上下手，不要伤害他。我现在知道你实在敬畏天主，因为你为了我，竟连你的独生子也不顾惜。”在这个时刻，亚巴郎就是天主对亚巴郎的召教完全落实，完全成就了，因为他知道亚巴郎是他，就是他。从始招教，但是在这一刻知道，唯有上主在他心中，亚伯拉罕心中是最大的。从此，他可以在亚伯拉罕身上完成他要在亚伯拉罕所既定的一些使命上面，就是做准备啊，做准备工作哈。所以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的，不管是环境，不管是在我们走的道路上，我们做准备。那我又想到一个，又讲到一个笑话啊，不是笑话啦，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在来的第二天吧，有一个修女就很兴冲冲地跑到一位我们一个中等身材的姐妹面前说：“你会揉面吗？”那姐妹说：“哦，我是南方人，我不会揉面。”好啦，那既然是中等身材了，她就跑去一个个儿高一点的姐妹：“你是北方的人吗？”哎，她说：“我是北方人，你会揉面吗？”我不会揉面，那为什么北方人不会揉面？因为在南方长大，所以理所当然也不会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今天也听到了，昨天是亚娜说的吧？亚娜说的是藏族要祝福揉面盆，对不对？琼枝说的是，哎呀，你看我们这每个人讲的都很丰富了，就是藏族要祝福，连揉面盆也要祝福，所以啊，那个等着吃口袋饼的人呢，回家。一定有口袋饼吃，哈，这个是我的预言。感谢主， 就是主在我们生命中间，就是常常给我们很多有趣的事情，那我们是真心去体会的。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什么，他说上主会祝福揉面盆，那今天一听说，哎呀，这位姐妹绝对可以完成这个老公对她的期望，还要做口袋饼，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为什么要说把这个哑巴郎的这个？他的被招架的分成五个过程呢，我也把我自己的生命啊稍微整理一下，那就差不多五个阶段啊，我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阶段，因为我家是我是第四代的教友，所以很自然的我在出生第满月啊，应该是出生满月就去临洗了，所以是从小就是循规蹈矩的教友哦。我爸爸妈妈是非常认真的啊，不是说有事没事，没事的时候才去教堂，有时候不去啊，是每个主日不会缺的啊。然后教会的礼仪，我们都是跟着做的这样子。那我一直到了高中，到了高中之后呢，因为我住的地方的那个教堂，那个神父，我觉得我很钦佩他，他做的一些侍奉工作啦，他在堂区里面，我觉得都很令我很感动，所以我就愿意奉献自己。我在高中时候我就开始教道理班了，那个神父也允许我去教道理班，但自己圣经都没读过，道理也没学多少，去教道理班了，哎，真是靠主的恩宠啊，就是可以跟孩子们上课，孩子们学到什么，只有天主知道。所以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的那个奉献的心就有了，就是愿意哦。这个看到神父的表样，我觉得我要做点什么哦，讨他喜欢。那时候才没有想到说能讨主喜欢，还没有这个想法的。好，然后就是跟那个哑巴郎这个懵懵懂懂的不知道的这个情况下啊，我来相比啊，这样子。那么到了念大学的时候。我非常幸运，在我们念大学的时候，有一群神父修女，他们真的是希望，就所有有信仰的孩子能够在学校里面发挥一些正面的功效，所以他会组织这些孩子们，就是青年们啊，就有每周的聚会，然后可能有月退行，然后寒暑假的时候还办大型的这个学生营这样子。那我就在这个这样的过程中间，真的是受益很多。开始读圣经，开始知道说，光是这样子的听是不够的，我自己要去知道主在说什么，所以我开始会读圣经。那当然在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当然就有更多的启示。第三个阶段是我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大学毕业以后呢，在就是因为过程中一直在有这样子侍奉主的心，然后也接受很正确的带领啊，就是激发我们愿意侍奉主的心。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希望说，去做一个对自己生命的一个分辨这样的一个毕竟。那我们就做了8天毕竟，8天毕竟中间过程中间呢都没有听到任何。哦，主讲话就是每天就是跟着一起祈祷、听讲，然后好，8天过去了，8天完了之后，因为我住的比较远，我没有办法那天回去，所以我在第二天回去，所以在最后一天晚上，我就到了小圣堂祈祷。在祈祷的时候，那个圣体龛呢，就好像开了，然后就讲话。我不能够很清楚的描述是怎么样情形，它就是一个话在我的心里面，它叫我的名字，叫何眠，你要为我去到天涯海角去传福音。啊，那个时候听了真是感动，真是感动。主提名叫我的名字，然后给我一个任务，你要到天涯海角，啊，天涯海角为我传福音。听了之后，真的是就抓住这个话，然后第二天离开之后就去跟神父，我的神师，你们会很羡慕我的神师是哪一位哦？王敬宏神父， 王俊宏神父是我的神师，就去跟他分享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我有这样子一个意向啊，然后要那个天主耶稣一定是叫我去做修女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可能说你平信徒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可能，平信徒去天涯海角传福音，那一定做修女了啊？那神父呢？”我不知道他分辨了没有了。他说：“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我们来找修会啊。”就帮我找了几个修会啊，真的去看修会。那我也进了其中那个修会，我去了2年。2年的时间在里面呢，就是虽然那个比较能够了解修女的生活了啊。你本来是我像我家里是爸爸妈妈，然后兄弟姐妹一共5个。所以我要面对的就是这6个人。刚在修会里面，我要面对的就是一家子人，是不是？那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个性，每一个人有他来的不同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在修会里面呢，我一向是很大声哈，就是讲话很大声，也很敢讲话。所以呢，常常就会，可能那个导师修女就说：“哎，这个。”下次怎么样，怎么样这样子哈，好，那么其实久而久之，这个信仰生活，我是说要分辨的。我那个时候听到这个召唤的时候，我想也没想是做修女，没有多做分辨。那么在2年之后，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在这样的生活里面待下去。那我也就很勇敢就离开了。离开之后是有一段，就像那个哑巴郎会听这个，撒拉伊的话说：“哎，娶我的婢女啊！”这样就那种糊涂的时候是有糊涂的时候，我在我生活中也是有那种糊涂，就是我天主，我不要认你了，我不要跟你在一起。你这个我这么很想去侍奉你，我很想去做修女。就我没有成就哦，就把这过错全部怪人身上这样子。那可是天主的魅力是很大的，你一旦爱上他啊，你知道他也爱你的时候是分不开的。大概没几个月之后，就乖乖的又回去教堂，又乖乖的回去团体一起生活，不是修会团体，是我们的大专青年的团体，然后一起又开始侍奉主，就这样子。可是就把主的召叫完全忘记了，一直到1997年，孝平开始得到主的召唤，主召叫他放弃他的高薪啊。放弃他的在公司的位置去传福音啊，那个时候，因为我觉得主的安排其实也很奇妙了。因为如果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前面那段我愿意侍奉的这样一个生活，我一定会觉得说，哇，你把那个高薪高我2倍的薪水放弃，然后呢你要去做这个看不见头的没什么指望的工作，因为真的是那时候不知道要做什么。那一定会有很大的反对，可是主真的是很早很早就预备了，就是我自己那个想侍奉他的心，我没有完成，就像常常我父母那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没完成，就逼迫孩子做，对不对？哈，那我没有逼迫小平做，就觉得很好，很愿意，那很愿意支持啊，很愿意支持。那这个中间也经过一些小插曲啦什么的啊，那个时候。没听过的举手，那什么几块钱美金的故事的，没听过，哦，有的没听过哈，那我就再讲一讲好了，那很多人都听过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家著名的故事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在孝平决定要辞职，但还没有地辞呈的那个时候呢，他就有一天就买了一个东西回家，那我家是我管账了啊，那我就一看。20几块美金的东西，然后看一个，这个东西是干嘛？没用的，我就跟他唠叨了，我就说："你这没事花这个钱干什么？"巴拉巴拉巴拉就讲一堆啊，这样子。那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男士可能又会说："哈， 我还没有辞职呢，我还没有失去我的薪水呢，你就在这边，这样子的，这样啊，就一定的，这很自然人的反应嘛啊。那时候没有，我们的苏老师、苏大哥、苏弟兄，他就看看我，很深情的看着我，他说：“你在为我们家的经济担忧吗你说这句话讲出来。我心真的就是马上就软了，他就是完全了解啊！我不担心，我干嘛跟你吵这20块的事情？这个我们真的是没有，不会，平常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，对不对？那他后来又讲说，如果你还对经济有担忧，对我们的未来有担忧，那我就暂时不辞呈，不递辞呈，直到你完全同意了为止。我就是很坏了啊，我心里窃喜。说嘿，这好啊，等我决定，那我就不决定啊，我就一直在耗着啊，对不对？他就不辞职，对不对？好哦，你说我们的天主有这么容易吗？第二天早上去望弥撒，我是望平日弥撒的人啊，所以第二天早上望弥撒就读马窦福音第六章的30几节嘛，我们今天不看了，就是。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花朵，主都照顾他们啊。难道我不照顾你吗？主就叫我们，又叫我名字，何免？你从小到大，我没有照顾你吗？啊，那天在教堂真的哭啊！这主真的了解，他没有，他没有。那天那个20几块的事情是下午黄昏的时候。一夜，第二天早上，主就马上说话了。他不会让这样的事情搞太久，真的就是在主前忏悔。主对我真的是没话说的好，没有受过任何的委屈。那么我为什么要担心？一句话，另外一句话就是：你先寻求我的国和我的义德，其他一切自会加给你。所以那天到了办公室，我马上写一封电邮说：“早上主发话啦，主说的马窦福音啊，这个，你我相信主在带领，你有我全部的祝福，你去辞职吧，这样子。”所以后来孝平也有补说，他当时说了这个话之后，心里很痛啊，非常痛啊，因为我这个老婆有时候是，他也知道这个老婆有时候是。很顽固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很驯服的啊。那万一甚至跟他怄上了，就是不讲话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难道就不能侍奉主了吗？那等了6年，第7年不能侍奉主了吗？可是真的，我从这个事情，我真的相信主真的是真真实实召叫他，是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召叫。就要召唤这个人出来侍奉主。后来，你这个生活中间还是有蛮多争执的啊。这个不必说了，坏的不必说了。反正就是，不是苏老师在外面是这么受人的尊敬的，回到家里有时候还被老婆嫌的哈，这样对不起这个。不过那是以前了，现在没有了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然后我们的日子呢就是在主的祝福中间，最后一个阶段，我们原来住在一个地方啊，叫做矽谷啊，美国的矽谷，矽谷那里就是很多高科技人才，然后很富裕的地方，这个是吃的用的都很方便的，有次走出去。可能就像在台北的样子吧，哈，或者是我们是像广州、上海那样的，走出去没几步就有你可以很容易去买到的吃的、用的这样子。2016年，祖先召叫我的大女儿，她主召叫她离开纽约，纽约市不是说大城市就不好，可是纽约市真的是一个蛮罪恶的地方。他在纽约市里面呢，就是会染上一些恶习，可是主真的是仁慈恩待他，就真的是让他看到他自己在罪恶中生活， 所以召叫他离开那里。啊，当主召叫他离开那里，他也很清楚了解到是主对他的怜悯，他就真的去跟老板辞职。在2016年的年底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了。他本来是要离开公司了，就公司老板问他说：“那你找到工作了没有？那你就先就是在家里工作好了。”就从他是从2016年到现在，他一直都在家里工作了，同一个公司。就说，感谢主，就是主当主这样子把他提开纽约的时候，主没有让他变成一个乞讨的人，他继续的他是在这个原公司工作，有很好的收入。那他回来之后呢，就想说住哪里？那最早是艾琳老二，他很喜欢兰卡斯特那个地方。所以兰卡斯特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属灵气氛非常好。那我做个比较了哈，我刚刚说了像什么，广州啊、上海啊这样子，那兰卡斯特可能就是这里，啊，像这里一样，你叫外卖都送不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什么美团呐、啊、熊猫啊，不会送到这里来的，对不对哦？所以兰卡斯特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我有一次要叫那个 Uber，就是叫车。一听地点说我不去，太远了，是这样子的地方哈。所以当主召叫了艾琳，可是艾琳是因为她的工作，她是医生，她没有办法，所以她的意思随便动，所以她就要我们去，所以姐姐去了，我们去了看的那个地方，那真是属灵啊，一个就像这里是个属灵气氛非常好的地方。拉卡斯特也就是个属灵气氛非常好的地方，那特别是那么一个荣耀教会，他们就很希望去这样子。所以，我们先是陪女儿去找房子看房子。那个时候，主召叫小平说：“你也搬到兰卡斯特去。”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：“我愿意去啊，可是那个老婆不会啊，对不对？”那个何棉恐怕不容易说服，他就说他不讲话，他不要讲话，等主讲话。我当然也不知道他跟主的对话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就在过程中啊，那啊，我也不记得了。但是我女儿证明说我说过了，好啊，我们都搬到兰卡斯特去。我这个人是这样的，我虽然讲狠话。可是我说这话，我会遵行。那既然女儿都作证说我说过啊，说在她跟女儿之前就说前面就说，好，我们也搬去兰卡斯特啊，这样子。那她证明说我说，那我说好，那我就遵行。后来我们就2017年，我们就从那个很繁荣的地方就搬到那个旷野，兰卡斯特旷野。那旷野呢？你们如果那个第一天是许英说的嘛，对不对？说为什么会有石头来砸死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差不多，就跟以色列差不多的啊，就是荒地的啊。如果不下雨，你都看到全部是灰，就是棕色的，就是草都是枯的啊。那下一点雨了，就冒一点点，冒一点点草，哎，下又没了，这样子。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贫瘠的地方，可是我们在搬去之后呢，我们就相信主有一天会在那里开江河，对不对？在旷野里开江河，是不是？旷野里开道路，在海沙漠里开江河，哈，旷野里开道路，我就非常相信，因为为主没有难成的事，那。这个搬到兰卡斯特这个举动，我相信就像哑巴郎，他在最后他献子，然后主相信他完全的一颗心是向主。那么，孝平是早就把心向主了，是没有二话。他常常说：“主说是就是，主说非就非，绝不做主没说的，绝不做。”主没说要做的，那对我来讲，我是需要一个过程啊，过程。那我搬到兰卡斯特之后， 会觉得说这地方挺好的，这个开车，我刚去的时候在路上开车啊，大概七八里路，英里啊，七八里路看不到三辆车子，我这一个人开呀，大路啊，对，就是很人不多的地方，可是真的是在那里啊，安静祈祷。你跟主亲近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，所以在整个过程中，就说主带领着我们，主带领着我们在走他的道路，预备我们到他的道路，到他指定的目标。所以我愿意持续的在跟随主的道路上行走。好。啊，有一个祈祷啊，是我很喜欢的，我还把它绣在了那个十字绣上面啊。那这个祈祷是英文的，后来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。这我做的十字绣哦，很漂亮哦。那英文是下一章的话，好，这个英文就是 Lord, grant me the serenity of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't change,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't.” And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，就是说，主，请赐我宁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，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情，并赐予我智慧来区分这两者。我们在生活中很需要，什么是我该做的，什么是主没召叫我做的，然后也有那个勇气，去拒绝。去拒绝那个我不该做的，主没叫我做的。那么，当最大的智慧，当最大的事情是要从圣神来的智慧，能够分辨什么是我被召叫了，什么是我没有被召叫的事情。感谢赞美主，一切荣耀归给主。把下面时间交给苏老师。
我们再次鼓掌，谢谢苏和美姐妹的见证。她曾经告诉我，如果我称呼她的时候，就称呼她苏和美。这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，就是在比较传统，我们中国人就是太太会冠夫姓，就是她很认同我的姓，愿意跟我一看就知道是一家人。这是主的恩惠。他在准备我们的生命。以前他喜欢就叫和冕，但是主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也改变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。亚巴郎、亚伯拉罕，亚巴郎是原来的名字，叫做父亲，改成了亚伯拉罕，就是万民的父亲。撒拉伊。是原来撒拉伊的名字。自从上主再一次显现给亚巴郎，就是创世纪第17章，跟亚巴郎说：“你要在我面前行走，做个成全的人。你从此要叫做亚伯拉罕，撒拉伊也要变一个名字，叫撒拉。撒拉伊的意思是我的王后，好指使人的王后，高高在一个高位上，她指使她的婢女嫁给亚巴郎，她指使她的丈夫帮助她有儿子，就是自己生不出来，就找一个人生的去生。你们知道，这就是撒旦做的，对不对？要用别人的功能。满全自己的私欲偏起，demon 魔鬼，他喜欢住在人里面，迷惑人，指使人去做一些事。那么，撒拉伊的意思就是好指使人的，我的王后。把这个一割掉了，就叫撒拉，撒拉是我的公主。就是非常非常顺服我的公主，亚巴郎要叫做亚伯拉罕，就是要受割损， 除掉了肉性，完完全全相信天主要成为万民的父亲。从那一天起，他们的名字变了，而变了之后，他们是用新的名字来称呼对方。我们碰到主，主也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号，那名就代表着特质，代表着性情。他给我们一个名，新的名，新的名号，要活一个新的性情。我们要在信心中，他们平常在一起，撒拉伊他怎么称呼亚伯郎呢？亚伯拉罕，来吃饭咯。意思就是万民的父亲，来吃饭哦，万民的父亲早安，众国列邦的父亲你好。你一听，我一个儿子都没有，你这样子叫我，那是因信心而称呼。他现在是不是万民的父亲？他的后裔有如天上的星辰，地上的沙粒这么多。那么撒拉已经90岁了，当亚伯郎领受天主的启示，创世纪第17章，你的妻子要为你生儿子，那时他笑了，90岁的人岂能生子呢？90岁的人怎么还能生子呢？听起来很好笑，连撒拉伊自己听到这事也在笑。那么这一个笑就怎么可能呢？但是这个笑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想法，也就是这么年老的人说，我的公主好可爱的哦，你是很可爱的，你还很年轻，你可以生的很多的孩子。就是这样的话语会释放能力，当天主把他的话给我们，那个话会释放能力的，这个能力会在我们的思想里。亚伯兰他就想到，我现在是万民的父亲，那么这就是我可爱的公主，我的妹妹，你是年轻的，那么这年轻的妹妹从此不再指使亚伯郎你该怎样，而是愿意顺服万民的父亲啊，孩子的父亲啊，事就成就了。但以撒格生出来，以撒格的意思叫做天主使我笑，他们听到这个讯息就笑，好可爱，好好笑。而后来真的成就了以后，那是一个更大的喜乐，就是这个孩子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喜乐。以撒格是耶稣基督的预像，就是有一个孩子为我们诞生了，是不是万民列邦都要喜乐的好消息？这一个多么大的好消息，这一个孩子自己背着柴火到山上要成为全房祭，很顺服。这背柴火上山已经想到了，阿爸，这里有火，有刀，有柴，那全房祭的羔羊在哪里？很不容易回答。这是亚巴郎领受后，他心里有一个很挣扎的地方，非常挣扎。今天我跟你一起上山，两人同行，下山的时候就是我孤孤单单破碎的心回到自己的家中。他可以知道这是他领受的一个天主要他做的事情。亚伯兰为什么愿意？天主准备他。这一讲的主题是，你要离开你的本乡本家，往我指定你去的地方。亚伯兰蒙召就是这个召叫，离开他的本乡本家，这一个他习惯的故乡，他习惯的家族，到达一个 完全不知道的地方，甚至于他离开时连那个地方都不知在哪里，他就愿意了。这一个离开本乡、本家、故乡，就会到达一个地方没有依靠，对不对？找不到熟人，找不到熟的地方，也就好像是最熟悉的环境连根拔起，就是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。这只不过是第一步，柏木树被砍了，不单单是砍了，天主就一直在他的生命中工作工作工作，一起又一起，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工作，是工作到那个地步，他学习了完完全全信靠天主，他相信天主的应许，你要给我的后裔有如天空的星辰，地上的沙粒这么多，多到数都数不清，这么多的后裔就是在以撒格他的身上。那么这一个希望他死了，那这后裔在哪里？他没跟天主说，为了你的旨意可以成全，我绝不杀他，因为他才是承继这后裔的。他没有这样，也就是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学习顺服天地的主宰，万民的至尊，至高的天主，他不会错，他的旨意，他的行径，天离地有多么高，他的思想跟行径超越我们的思想跟行径也有多么高。我们要以他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，为此我们要把我们整个的思想交给他，来想他给我们的话，给我们的启示。亚巴郎是一直在想，第二天就去做，他一直在想，他也很难跟他的儿子说。我不知道他跟撒拉说了没有，撒拉变得很安静了，不是很多的话。如果按照以前的撒拉，那怎么可以？你说可以，我也不可以，他是我生出来的。可是撒拉完全没有声音，他学习了完全的顺服，像个公主一样的来承受天主给他的丰盛，就是安息，让主来用。那么亚巴兰跟撒拉是怎么去说这些事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亚巴兰就照着天主的话去做了。而当以撒格在问说，父啊，阿爸，好亲切，好可爱，哪里是全房祭的羔羊呢？你要说就是你，是不是天主的时候让他知道的？所以我们也学习着天主有天主的时候，要开启这一个命定的时刻，那么又不能骗他，属于天主的人是不能说谎的，可以不说，但是不能故意的说谎，也不能不小心说个谎，就是不能说谎。而他讲的话是多么有智慧，上主智慧照料全燔祭的羔羊，在他想，你就是这全燔祭的羔羊，我把你献给了天上的父，他会照料你，他会照料你。我们没有什么不是从父那里领受的，一切的好都是从他那里领受的，要把他交给他，把你的儿子女儿，你最爱的孩子交给天主，把你爱的老公交给天主，把你爱的老婆交给天主，把你的一切交给天主，连你领受的召教也要交给天主。因为若不是他继续的带我们，我们不知道下一步，交给他，完全交给他，上主智慧照料全燔祭的羔羊。那时亚巴郎已年老，以撒各已经是一个年轻人， 当这老爸爸要这年轻的孩子躺到台上，那这个年轻的孩子就乖乖躺到那里，看到自己的爸爸拿着刀，他也没有挣扎，只是看着他，可能不明白我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难道这是真的吗？难道这是真会这样吗？那么如果真这样做，也就是被牵去宰杀的绵羊，他不挣扎的。羊在剪毛人面前受苦，没有声音的，以撒各，喜乐的生命，主耶稣基督的预像，天主试探了亚巴郎，显示出来，你真的是爱我。天主真的准备了要用的全燔祭的羔羊，这一个愿意做这件事的奉献，是心都碎了，而愿意成行天主的旨意。天主知不知道亚巴郎的心？知道吗？天主知不知道，一个年老的父亲丧失了他独生子最爱的，他怎么活下去？天主知道，天主没有在那时收走了以撒各的生命，但是天主自己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，没有收回。主耶稣就是在那摩利亚山上，以撒各献祭的地方，哥尔哥达的十字架，就在那里。主耶稣在那里，阿爸父是看着他的儿子成为全燔祭。这是天父的爱，这是他用了亚巴郎、以撒各，显示出天上的父跟子之间的爱跟关系。他爱我们，到达我们难以想象的这一个地步。为此，这一个在山上的祭献，按照天主的旨意成就了。亚巴郎快不快乐？快乐。以撒各感不感恩？感恩。他的生命就是天主使我笑，使凡听见的人都要一同欢笑，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喜乐，这一个是一个莫大的喜乐。主耶稣说：“当我被举起来时，就是世界的王被赶出去的时候，就是吸引万民来归向我的时刻，就是我受光荣的时刻，就是羔羊受到光荣的时刻，我们要以天主的喜乐为喜乐，以天主的光、天主的心为我们的心，是我们要改变。有一个主的仆人叫穆林凯勒斯，主启示他赞美的力量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赞美的力量》，从监狱到赞美，主教他赞美会释放天主的力量，因为高唱感恩歌，迈向他的大门，吟咏赞美诗，进入他的宫廷。我们会感谢圣神，就把我们带到天上他圣殿的大门前。当我们从感谢进到了赞美，就进入了他的宫廷，就能面对他，向他致谢，并颂扬他的圣名。因为他的慈爱直到永恒，他的忠信世世长存。我们经由感谢赞美，就进到他的同在里。所以，在撒母耳前书第五章16、17、18节，应常欢乐，不断祈祷，事事感谢。这是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的旨意，要我们事事感谢，真的要感谢。因为感谢的意思就是，虽然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但是你仍然掌权。你不会错，你不会错，你永远不会错。是我们要改变，也就是在一个磨难中间、困难中间，我们仍然欢乐的感谢他， 祈祷。所以时时感谢，常常欢乐，不断的欢乐。这一位主的仆人就经验到这赞美的力量，时刻活在欢乐中，非常非常欢乐。有一天主跟他说，你喜乐吗？他说，我非常非常的喜乐。你的喜乐是我给你的，你高兴吗？我非常非常高兴。你知道我怎么给你这一份美好的生命？是我替你而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想到了主死在十字架上，主跟他说，你喜欢我在那里死，受尽的苦难吗？他说不出话来，说不出话来，就说你喜乐吗？但我的肋膀被刺透，我的手足被钉刺穿，我受鞭打，我受尽的苦难，你喜乐吗？你为这件事喜乐吗？他说不出来，可是他在灵里面是喜乐的。他说，主，虽然这是一个我认为我应该非常悲哀的时刻，但是为什么我会喜乐？就说对，这是我受光荣的时刻，我们要为此欢欣鼓舞，颂扬他的得胜。所以当主替我们的罪而死，我们开始有盼望，就是一切的受造物就被羔羊的血洗净赎回来，天主得胜的时刻，就是阿爸父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他就夺得了众子，耶稣是长兄，没有这一个十字架上的舍命，岂会有你我今天的生命？主为此而来，而完成了。我们要喜欢天主命定的道路，我们要喜欢他的作为。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不欢乐、有理由的话，那么经上这句话就废弃了，对不对？因常欢乐，那就不是因常欢乐，有除什么之外。腓立伯人书第三章第四章也说，你们在主内应当欢乐，我再说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欢乐，应当要常常欢乐。主给我的使命也是，你要活得好胜过于你工作的好。如果我不好，我就不能够侍奉的好。如果我不是兴高采烈的侍奉他，就不是侍奉，因为这是一个欢乐的。所以亚巴郎经验到在一个摩利亚山上的大欢乐，他就在那里筑一个祭坛，感恩。那个祭坛意思就是在山上，上主智慧照料，在天主的圣山上，天主会照料一切，就是亚威以勒，耶和华以勒，意思就是以勒的意思就是照料供应，他是供应者，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在幕后有很多的缺乏，但是供应的耶和华以勒、亚威以勒，他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他会供应我们。他在方舟里面供应了很多很多的丰富，他供应我们，他真的供应我们。我们要为此而欢乐，要在信心中来承受。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喜乐他所做的事，他在磨我们，他在用我们，他在整理我们，他在改变我们。他改变我，他也改变河面，改变我们的家，改变你我，改变众人。他在改变我们，让我们都更像他，合成一个他荣耀的圣殿，就是这方舟，而成为避难所，使凡信的人都能够得到他的救恩。那么他的救恩供应量有多大？无限量的供应，供应再供应，而且他供应我们生命中需要的欢乐。那是一个他喜欢他的孩子所活的美好的生命，而这世界的灵就是夺走我们的欢乐，给我们的是不动摇的平安， 世界的王给我们各式各样的害怕。只有在他供应的平安里，我们要承受一个谁都夺不走的喜乐。也就是罗网福音第十六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我要给你们的喜乐，圆满的喜乐要在你们里面，谁都夺不走的。我们在这盼望，让他准备我们，把所有我们错误的思想更新改变。我们所有错误的都是一个契机，它让我们进入那一个真实的实质。有很多在世上的好，都是直到天上永恒的好，天国临近了，就是那实体要来了。我们开始经验到，我们跟天越来越近，天上的众圣徒都准备好要来了，就等着总理天使的号角，主耶稣乘着云彩再来，我们要在天上跟他相会，我们会进到实体中。那么主在准备我们，主在准备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祈祷，不断祈祷，把握所有的机会来祈祷，试试感谢，常常的欢乐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赐给我的救恩，谢谢你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为我准备了救恩，我的一切需要你都知晓。我不是像那些外邦人，求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一切你都知晓。你要我们是先寻求你的国和你天国的义德，这一切就是我们需要的一切，你智慧加给我。我以何冕也是这事的见证，你让我们一无所缺，因为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主耶稣，你是亚威，你是以勒，以勒亚威是你的名字，就是你是供应者，你要供应我们一切。你要我们先寻求你的国和你天国的义德，你自会供应我们一切。我们在末后的时代，这世界不供应我们，这世界玷污我们，是一个时刻我们全心归向你，相信你，完全相信你，得着你的供应。所以说我们信你，求你除掉我们心中各种怀疑，各种杂质，让我们以无愧的良心，没有任何的船破之灾的破口，航行在这世界茫茫的大海中，却不陷入世界的罪恶里，好使得世上可怜的人可以因信你进到帮助，进到在这大海中拆派的。主耶稣，拯救我们众人灵魂的那一个你祝福的地方，让我们都因信进到你的爱内，进到方舟里，就是在你内不受审判，在你内有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的丰盛都在你内。主耶稣，我们要卸去一切老人的重担，我们要丢掉一切阻挡我们得大赏报的这一些怀疑，让我们以无愧的良心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，相信你的话，相信你的名，亚威以勒，在你的山上你自会供应一切。你要我们远离世界，登上属灵的高山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。你带着我们上你的圣山上，安息在你的爱内，承受你永远的福分。我们为此而蒙召，你使得亚巴郎成为福源，也使得他的后裔 以撒格、雅各伯成为福源，耶稣的他的后裔都是信你的人，都是福源。主耶稣，这个应许是从你的身上成就的。我们是你的后裔，你使我们成为福源，就是供应的源头，永不枯竭的救恩的泉源，你把它向我们敞开显示了。你召叫我们进入这个福分里，求你准备我们的心，准备我们的生命，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。群山怎样环绕着耶路撒冷，你就保卫着我们。依赖你的要有如西庸山屹立不动，我们信靠你要有如西庸山屹立不动直到永远。愿你受光荣，在我们这一群蒙你召叫你爱的福源，你所喜爱的圣洁高贵的器皿，以荣耀你的名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